好，我们今天要继续看耶利米书，今天我们是看第十三章啊。在耶利米书第十三章里面，其实你会发现没有什么新的内容，没有什么新的内容。这个先知耶利米，神继续借着耶利米来向犹大宣告审判。但是在第十三章很特别的啊，在前面一到十四节，这十四节经文其实是散文，是 prose 散文，然后十五节到最后末了是诗歌题材。那在这一到十四节，首先神借着先知耶利米要他做出一个象征的行动，一种象征性的行动，或者有时候我们说是一种叫做行动的比喻。耶稣传道期间很喜欢用比喻来说，比喻来教训人，那么那是用口说，但是另外可以做出行动，也是具有比喻的性质。所以呢，神要耶利米做出一个象征性的行动，然后神来解释这个象征性行动所具有的意义，以这样的方式来宣讲神对犹大的审判。然后接下来十二节到十四节，那就真的是一个比喻，是一个酒瓶的比喻，用酒瓶的比喻来说明耶和华是必定要毁灭犹大，也就是说这是不能再更改的。所以我们就来看，首先这个象征的行动是关于一根麻布腰带。我们晓得旧约的先知，他们不但是用口来宣讲耶和华的话，他们有时候也会做出象征的行动，那就是好像演戏一样哈，他们做出一个行动，但是这是具有一个比喻的性质。比喻哈，我再重复一下，因为我们常常有些概念没有想得很清楚。耶稣喜欢用比喻，为什么？这个比喻耶稣所用的都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物，或者是众所周知的一些事物。但是这些日常生活里面常见的事物跟神国度的属灵的真理之间有平行的地方，所以呢耶稣就可以用这种日常生活中所常见的事物来跟神国度的真理好像并列在一起来做教导，让人可以来明白那个关于神的真理。所以这些比喻的象征的行动这种象征的行动是具有这种比喻的性质，也就是这也是他们生活里面常经历的，是他们众所周知的一些事情。所以先知有时候他们神吩咐他们做一个象征的行动，然后神就会针对先知所做的这个象征行动来说明这个行动所具有的意义，这样子先知所传讲的信息会更加的生动，而且呢令人纪念，不容易忘记，盼望能够带出神的百姓正面的回应。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个第一个这个一根麻布腰带，这个先知的耶利米做的行动，其实在耶利米书中是第一个，我们后面还会看见耶利米先知他又做出其他的象征的行动。那么在以西结书是最多看到以西结先知神不断的吩咐他做出一些象征的行动，还有譬如说何西阿书，神要何西阿去娶个淫妇，这也是神借着先知何西阿要他做出一个象征的行动，来向神的百姓更生动更有力的来传递神的话，希望这些百姓可以因此做出一个正面的回应。其实在福音书里面 我们看到在耶稣的传道工作中，耶稣也是曾经做这种先知性的象征的行动。我相信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耶稣最后一周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然后他进到圣殿里去，看到圣殿有很多做买卖的，兑换银钱的，于是耶稣就把这些兑换银钱的人的桌子推翻，然后把那些牛羊通通赶出去。耶稣说，神说我的殿是万国祷告的殿，你们却把它变成贼窝。当然我们要了解，在圣殿里面，这绝对不会在圣殿最内区哈。新约耶稣时代大希律王建造的圣殿有外邦人的院，那是外邦人可以到那里来向神祷告。外邦人院往里面一层就是妇女院，那犹太人以色列人的妇女可以到妇女院，但是不能再往前走，妇女院再进去就是以色列人院，或者说男人院，以色列的男丁可以进到男人院来向神祷告。那最里面就是祭司院，那也就是说圣殿本身还有这些献祭的祭坛等等，这是只有祭司才可以进入的。所以呢，耶稣他赶出这些做买卖的牛羊是在外邦人的院，不是在里面。那为什么有这个牛羊，有人在那边卖牛羊，是因为这个申命记有说，如果你们住得太远，你们要到耶路撒冷来敬拜神的时候，你不方便从你住的地方把牛羊赶着一直到耶路撒冷，你就可以把牛羊变成是金钱，到了耶路撒冷再去购买这些牲畜来献祭。或者呢，为什么要兑换元钱？因为当时是罗马帝国统治，罗马帝国的银币在犹太人看是不洁净的，他们到圣殿妇女院有很多奉献箱，约翰福音第八章你就会看到，他们不可以用罗马钱币来奉献，所以他们要兑换银钱，兑换成一种色克拉，是一种银币，有以色列人他们特别的这个银币，这个才可以拿来奉献。但是耶稣说，你们把我的殿，神的殿变成贼窝做买卖，这里应该是万国祷告的殿。所以耶稣做出这个行动来定犹太人的罪，来宣告神的审判。事实上我们会看到马太马可福音接下来耶稣又曾经做出另一个行动比喻，他清晨经过从伯大尼往耶路撒冷去，看到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耶稣肚子饿了，他就到无花果树下寻找有没有果子可以吃，发现找不到果子。其实那个时候呢，还不是无花果成熟的时候，但是那个时候那是春天的时候，应该已经有果子了，虽然是青色的果子，可是还是可以吃的。但是这棵无花果树一个果子都没有，于是耶稣就对这个无花果树宣告咒诅，说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吃你的果子。后来他们在经过的时候，马太福音是说这个无花果树立刻枯干，在马可福音是说后来他们在经过的时候就看到无花果，第二天经过看到这棵无花果树枯干了。这也是一个象征的行动，继续来说明耶稣洁净圣殿，神对当时犹大的审判将要临到。所以耶稣他也在他传道工作中以这种象征的行动来做出这种先知性的象征行动，来宣讲神的话。那我们就来看这个耶利米在耶利米书中所记载的第一个象征性的行动。耶和华他第一次给耶利米一个命令， 吩咐他去买一根麻布袋子来束腰。我们要知道，在古代，男人穿的内衣通常是一件长袍啊，这些男人穿的内衣是一件长袍，然后腰间束一条带子。那我们想的带子大概就是一条带子啊，其实他们这种带子呢，是好像一条短裙，是从这个腰部一直延伸到臀部啊，所以是有点像一条短裙。所以他们穿的内衣是一件长袍，然后在腰间束上这条带子，是像一条短裙，从腰部延伸到臀部，通常是麻布做的，或者是皮的。特别我们如果看利未记啊，其实出埃及记就有了啊，描述大祭司和祭司的穿着。那么特别利未记十六章讲到赎罪日，在利未记十六章第四节，那里描述祭司他们穿的内袍、他们的腰带、他们戴的头上的冠冕，这还有他们穿的裤子，全部都是细麻布做的。那耶利米他是出生于祭司的家庭和祭司的村庄亚拿图，所以耶利米是一位祭司。神就吩咐他去买一条细麻布的腰带，而且神特别说，你不要把这条腰带不可以放在水中。神这个吩咐就保证了这个腰带的品质是没有损毁的。因为如果这个细麻布要你放了水里面，这个麻布本身会这个水会使得这个麻布就是说譬如说变软了或者是什么，所以不可以放在水中，就保证这条腰带的品质是没有损毁的，是没有干燥的。这跟接下来耶和华给他的第二个命令是有关的，和第三个命令是有关的。所以耶利米怎么回应呢？他就顺服耶和华给他的命令，我就照着耶和华的话买了一根带子束腰。然后耶和华再一次给耶利米一个命令，第二次耶和华的命令临到耶利米，你要拿着你所买的腰带，就是你腰上的带子，起来往伯拉河去。刚刚这个大元念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大元都是念幼发拉底河是对的 OK， 但是伯拉这个字是把希伯来这个名字音译，就是说直接把这个希伯来文的音就是叫伯拉。但是在圣经里面，伯拉这个名字，希伯来文这个名字总是用来指幼发拉底河啊，所以为什么大元那个版本都是把它翻成幼发拉底河啊？我不知道你们听的时候，如果你是在读和合本圣经，你有没有觉得说奇怪了，大元怎么读幼发拉底河啊？好，所以呢，神吩咐耶利米把这条腰带带到这个伯拉河幼发拉底河，把腰带藏在那里的磐石缝穴啊，它其实有个字就是那个 cliff 磐石缝穴里面。那我刚刚已经说了，幼发拉底这个希伯来文的名字有，也就是我们和合本翻成伯拉啊，在旧约里面总是被用来指幼发拉底河。幼发拉底河在哪里呢？那就是在亚述跟巴比伦所在的米索波大米的两河流域啊。如果你对地理有一点概念的话，我不知道可能很多基督徒地理也不关心，其实这些都是整个人类历史发展文化发展很重要的一些地方啊。所以幼发拉底河是亚述和巴比伦这两个帝国所在之处，是叫做米索波大米，那里有两条河，其中一条就是幼发拉底河。幼发拉底河距离雅什图有多远呢？距离雅什图大概有350英里。那当时他们或骑着驴子或走路，所以去一趟350英里，回来 350英里加起来一共是700英里，大概需要3到4个月的时间。所以有些圣经学者说耶利米就会好像人间消失，忽然三个月不见了，然后又回来了，哎，好像这也是加强这个戏剧性哈，这个行动。但是也有些圣经学者觉得不可能是要他去那么远，而伯拉这个名字，这个希伯来文这个名字也是在雅什图东北大概三到四英里的一个城市的名字啊，在雅什图东北只有三到四英里，那里有一个城市叫伯拉，那个城里面有一个水泉，这个水泉是供应耶路撒冷的用水，但是到底是哪里不重要，因为最重要的不是我们要去啊争论到底这个伯拉河是伯拉是指什么，重要是这个伯拉或者幼发拉底这个名字是具有更进一步的意义，因为犹大的百姓将在耶利米去藏这个腰带的地方被毁灭被破坏，所以这个幼发拉底河可能是暗指加勒底人将要入侵，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就算这个伯拉是指雅什图东北三到四英里的地方，一定也会唤起以色列人犹大人想到幼发拉底河，所以这个名字是具有进一步的意义，也就是犹大的百姓他们将会在耶利米去藏这个腰带的地方将会在那里被毁坏，他们将要被那里的人所毁灭，然后被掳到那个地方去，所以这个名字是有一个进一步的意义，这是一个可能性。也有人认为这个名字进一步的意义乃是要指出来自幼发拉底河流域的影响，那也就是说来自亚述跟巴比伦的影响。我们在讲第十章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们讲过那个星神 Star Deity， 就是他们拜日头月亮星宿，他们在亚述跟巴比伦这个米索波大米的地区的人，他们敬拜这个星神，而这种的敬拜影响了以色列犹大，也效法这些巴比伦亚述人去拜这个星神。那我们上次讲过在马拿西作王的时候，在圣殿的里面他就给这些星象有很多这种拜星象的这些设立这些偶像，所以这一种的影响就使得犹大被腐败，也就是说这种拜偶像的影响使得犹大被腐败。好，所以耶利米怎么回应神给他的这个第二个命令呢？他说我就去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我的把腰带藏在伯拉河边。过了一段时间，耶和华给耶利米第三个命令，耶和华对耶利米说你起来往伯拉河去，把我吩咐你藏在那里的腰带取出来。所以耶利米就按照耶和华的吩咐，我就往伯拉河去，把腰带从我所藏的地方刨出来。也就是说他把腰带藏在那里，他可能是埋在地里面啊。不过前面神说你要放在磐石的缝穴，但是也是很可能经过很这个风吹雨打，也是有很多尘土就等于说堆积在这个腰带的上面。不论如何，当耶和华吩咐耶利米去把这个腰带把从所藏的地方取出来，耶利米也是顺服耶和华的命令，就去把他所藏的腰带取出来。 可是当他把这个腰带取出来的时候，看到这个腰带已经腐烂了，已经完全没有用了。这就很清楚的显明，这个腰带为什么会腐烂，乃是因为幼发拉底河这个地区的尘土或者这些水这些湿气就把这个腰带破坏了，以至于这个腰带腐烂完全无用了。所以这也就象征了犹大也将会腐烂，被腐烂完全没有用。耶利米所做的这个象征的行动，接下来耶和华自己来提供这个行动所具有的意义，也就是说对耶利米所做出的这个象征行动，耶和华做出一个解释。耶和华说，我必照样败坏犹大的骄傲和耶路撒冷的大骄傲。换句话说，正如耶利米所藏的这个腰带被破坏了，被腐败了，所以神说，我也要照样来把犹大和耶路撒冷的骄傲把它破坏，或者说把它毁坏。不但犹大的城市、犹大的房屋、宫殿、皇宫、圣殿、住家都要完全的被毁坏，也就是说会有从北方来的敌人入侵，把这些都毁坏。而这些东西被毁坏，就使得犹大和耶路撒冷的骄傲也完全被毁坏。换句话说，耶和华将要借着他们的犹大国的毁灭以及被掳，使得他们被降卑，他们在耶和华面前存着骄傲，他们拒绝听从耶和华，而且转离耶和华的命令去拜偶像，这是他们的骄傲。正如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虽然说我们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骄傲，我们的骄傲并不亚于当年犹大和耶路撒冷的骄傲。我们做很多的事情，我们并不是真的是去求问神，我们并没有真正是谦卑的先去查看神要我怎么做。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按自己的意思，甚至我们随从今世的风俗，我们以人类的聪明智慧，我们就去做很多的决定和各样的事情，而且我们真的跟他们一样，常常是转离了神。我们拜很多的偶像，这是我们在第十一章我们已经讲了，我们拜的偶像不亚于当年犹大所拜的偶像。所以神要怎么样败坏他们的骄傲呢？神让整个犹大被灭亡，他们的建筑物、他们的宫殿、皇宫、他们的圣殿，这是他们最引以为傲的，他们的住家，所有的整个犹大都被毁，甚至他们要被掳到巴比伦，借此神把他们的骄傲完全的破坏，使他们降卑在神的面前，借着这个毁灭和被掳使他们降卑，而且刑罚他们拜偶像的罪。然后耶和华他斥责犹大的悖逆和拜偶像的罪，是因为他们的悖逆跟他们拜偶像的罪，就使得他们好像这根腰带一样毫无作用。耶和华说，这恶民不肯听我的话，按自己顽梗的心而行，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他们，也必像这腰带变为无用。耶和华他指出犹大是坚定不移的拒绝听他的话，这恶民 不肯听我的话，是指出他们是不改变的，不改变的拒绝听从耶和华，坚定不移的拒绝听从耶和华，而且随从他们自己顽梗的心来行事。换句话说，他们是坚决的，而且是积极的不顺服神，坚决而且积极的不顺服神，而且他们是有意的随从自己的意思，不随从神的旨意来行事。不但如此，耶和华说他们还随从别的神，包括近处的，包括远处的，特别是我们刚刚提到从米索波大米人所敬拜的星神，他们也效仿。他们如此的坚决不顺服耶和华，如此的主动的积极的随自己的心行事，不随耶和华的旨意来行事，甚至他们转去拜各种的偶像。耶和华说他们也必向这腰带，换句话说，他们这样的悖逆以及拜偶像，使得他们在属灵上就完全被腐败，他们属灵上的腐败就跟这条已经腐烂的腰带是一样的，毫无用处。他们的悖逆，他们的拜偶像，影响他们整个属灵跟耶和华的关系，他们在属灵上的腐败使得他们就好像这条腰带一样，是这个经过多日腰带腐烂就毫无用处，所以犹大也是如此。但是接下来耶和华说明理由，他说因为啊，我们和合本把这个连接词省略了，因为理由是什么呢？因为腰带怎样紧贴人腰，照样我也使以色列全家和犹大全家紧贴我，好叫他们属我为子民，使我得名声，得赞美，得荣耀。这是耶和华 说明为什么，理由是什么呢？理由是首先耶和华说明，正如腰带紧贴着人腰因为我们说这个腰带是束这个内衣的啊，然后最后外衣他们就会有一件外袍，是很松宽松的外袍，那犹太人以色列人夜间这个外袍就变成是被子啊，夜间就用这个外袍来当被子来晚上睡觉的时候，所以正好像腰带紧贴着人的腰，耶和华说他也要使以色列全家跟犹大全家，也就是说从北国到南国整个神的百姓紧贴着耶和华，好叫他们是我的子民，我的名赞美和荣耀啊。那当然和本翻译好叫他们是我的子民，是我的名，本来是直接翻译是我的名，其实就是让神得名声啊，让神得赞美和荣耀。耶和华以腰带来代表他的百姓，正如腰带紧贴着人的腰，先前耶和华与他的百姓立约的时候，也是照样使以色列全家和犹大全家紧贴着他的腰啊，所以这个腰带就代表了神的百姓。腰带怎么样紧贴着人的腰？当年耶和华跟以色列立约的时候，他也照样使以色列全家跟犹大全家紧贴着他的腰。这个紧贴着这个动词，在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在那里是第一次出现。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很熟悉哈，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与妻子联合，联合这个字就是紧贴着这个字。换句话说，这个字被用来描述 丈夫跟妻子联合在一起成为一体，是不可分的。这个紧贴着这个字，联合这个字呢，这个是表示一个完全结合在一起不可分的。如果你硬是要把它拆开呢，会两败俱伤。所以耶和华在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当年在西乃山立约的时候，他也是使得以色列家跟犹大家好像腰带紧贴着他，也就是意思就是说，在立约的时候，耶和华吩咐他的百姓必须尽心尽性的爱他，敬畏他，顺服他，遵守他的诫命，侍奉他，紧紧的倚靠他。这次在生命记我们看到摩西跟出埃及的第二代重申神的诫命，就一再的强调耶和华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耶和华要他的百姓尽心尽性的爱他，敬畏他，遵守他的诫命，侍奉他，紧紧的倚靠他。例如在生命记第十章第二十节说，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专靠他，专靠他就是紧紧的依靠他，就是这个紧紧的贴着腰，同个字啊，也要指着他的名起誓。譬如说十一章摩西再一次提醒耶和华，对不起，再一次提醒百姓要怎么样来紧紧的贴着耶和华呢？他说，你们如果留意22节，谨守遵行我所吩咐的这一切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的道，紧紧的倚靠他等等。13章第4节还有到第30章，你会在生命记里面不断的看见，当耶和华跟以色列人立约，他吩咐他的百姓应当怎么样紧紧的贴着他呢？好像腰带贴着人的腰呢，必须要尽心尽性的爱他，敬畏他，顺服他，遵守他的诫命，侍奉他，紧紧的倚靠他。换句话说，耶和华的百姓应当生活在一个与耶和华有亲密的属灵关系的生活中。耶和华的百姓应当生活在怎么样的一种生活里面呢？耶和华的百姓应当生活在一个与耶和华有极亲密的属灵关系的一个生活里面，所以紧紧的贴着耶和华，尽心尽性的爱他，敬畏他，顺服他，遵守他的诫命，侍奉他，紧紧的依靠他，就是应当过一个跟耶和华之间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属灵关系的一种生活。唯有如此，他们才真正是神的百姓，耶和华的百姓，这样就可以使耶和华得名声，得赞美，得荣耀。但是耶和华说他们却不听从，所以这是理由。耶和华当初跟他们立约，他们也要像腰带紧贴着人的腰一样紧贴着耶和华，但是耶和华说他们却不听从。以色列跟犹大的骄傲使他们执意的拒绝听从耶和华的话，不遵守耶和华的诫命，相反的，他们被这些异教的信仰所影响，转离耶和华去拜偶像，对耶和华不忠，这就使他们在属灵上被腐败，被污染，成为好像这根腐烂的腰带是一样的，毫无用处。所以这里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耶和华吩咐耶利米做出象征的行动，目的是要表明他将借着临近的被掳，使犹大和耶路撒冷的骄傲与自大被破坏，被除去，使他们被降卑。这是我们看见神借着 耶利米做出这个象征的行动，他要向他的百姓所宣讲的信息，他将借着使犹大国被毁灭和被掳，来使犹大跟耶路撒冷的骄傲和自大完全的被破坏，完全的被毁灭，被除去，让他们真正的降卑，谦卑在神的面前。其实如果你看以色列人啊，北国先灭亡，然后南国被掳，从南国被掳之后到新约耶稣的时候，中间大概有400年的时间没有先知的声音，然后到了耶稣出来传道之前，终于再次有先知的声音，施洗约翰出来传道说悔改，神的国近了。但是这个被掳确实把以色列人拜偶像的罪完全的医治了。到今天你看犹太人，他们绝对不拜偶像，他们绝对不拜偶像，虽然他们还是没有真正的悔改，接受耶稣是神应许要赐给他们的弥赛亚，当然不是全部，现在也有一些犹太人他们接待耶稣做救主和生命的主，我们称他们是 Messianic Jew， 就是弥赛亚的犹太人，也就是说这些犹太人也是像我们一样，我们是愿意悔改转向耶稣基督，接待他做救主跟生命的主。但是确实犹太人拜偶像的这个病完全的被医治了，他们真的是谦卑在神的面前。接下来我们看见就是一个酒瓶的比喻，这个比喻呢跟前面这个麻布腰带的象征行动一样的，都是指向神的审判将临到犹大，而这是由于他们的失败，神的审判将临到犹大，为什么？这是由于他们的失败。所以耶和华吩咐耶利米去向百姓宣告说，每一个酒瓶都要被盛满酒，这里是用个被动式，每一个酒瓶，当然这里和本用各坛，也就是表示是一个瓦器，每一个酒瓶都要盛满酒。耶和华要耶利米去对百姓宣告，每一个酒瓶都要被盛满酒。这句话是取自于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句箴言，也就是说当时在日常生活里面他们经常可以听见的一句箴言，就是每一个酒瓶都要被盛满酒。每一个酒瓶理所当然的是应该被酒来装满，被盛满酒，而不是盛满其他的东西，因为酒瓶的功用就是来装酒的，所以每一个酒瓶都应该被装满了酒，而不是装满其他的东西。所以这一句箴言对这些以色列人来说，犹大人来说，所具有的意义乃是指神的用意，乃是要让他的百姓好像盛满酒的酒瓶一样，是被神的赐福所充满。所以每一个酒瓶，也就是说犹大以色列人，他们神在他们身上的用意，就如我们刚刚说神要他们好像腰带紧贴着神，所以神的用意是每一个酒瓶都要充满酒，神要他的百姓好像盛满酒的酒瓶一样，是被耶和华的赐福所充满。但是这个赐福是来自于持守向耶和华的忠诚这样的一种关系，也就是说在立约的咒诅跟立约的祝福跟立约的咒诅，神就已经很清楚说明，他们如果遵行耶和华的话，就有以下的福要临到他们。而神的用意是要让他的百姓都是被神的赐福所充满，每一个酒瓶都要盛满酒，而不是被别的东西来充满在酒瓶。但是 他们怎么样可以被神的赐福充满呢？条件是他们要持守对耶和华的忠诚。于是当耶利米做出这个宣告，每一个酒瓶都要被盛满酒，这些百姓他们就做出他们的回答，他们就对耶利米说，我们岂不确知，我们难道不知道每一个酒瓶都要被盛满酒吗？ Okay， 百姓听见耶利米这个宣告，起初他们认为耶利米这个话是他们人人都知道人人都相信的一个道理，这是我们人人都知道人人都相信的一个道理，我们难道不知道每一个酒瓶都要被盛满酒吗？但是他们却不能够洞察耶利米这个宣告对他们所具有的深层的意义。这个宣告其实是宣告神的审判，但是在他们一听见这个话，他们所了解的那就是我们难道不知道吗？他们期待理所当然的酒瓶就是应该被酒充满，耶和华的赐福就是应该来充满我们，但是他们却不能够洞察耶利米神要耶利米做这个宣告所具有的深层的意义。所以耶和华接下来就说明这个酒瓶的比喻所具有的意义。耶和华是说，我要以醉酒，我们和合本是说要让这些人都酩酊大醉，但是你如果读英文圣经， I will fill them with drunkenness， 神要以醉酒来充满这地一切的居民，包括坐大卫宝座的君王、祭司、先知和耶路撒冷一切的居民。身为耶和华的百姓，犹大应当紧紧的依靠耶和华，听从他的话，遵守他的诫命，向他忠诚，使耶和华可以得名声、得赞美、得荣耀。如果他们是这样紧紧贴着耶和华，那么耶和华就以一定会以赐福的酒来充满他们的酒瓶，每一个酒瓶都会被酒充满。如果他们是如此紧紧依靠耶和华，耶和华就会以赐福的酒来充满他们的酒瓶。然而由于他们对耶和华的不忠，耶和华宣告他要以醉酒来充满他们，他要 fill them with drunkenness， 耶和华要以醉酒来充满他们，使他们接受他们的罪行所带来的果效。他们的罪行带来的果效就是他们会喝醉了耶和华愤怒的酒。所以不是用耶和华的赐福的酒来充满他们，耶和华说我要用醉酒充满他们。耶和华因为他们对耶和华的不忠，对耶和华的不顺服，而且去拜偶像，耶和华要使他们接受他们的罪行所带来的果效，那就是耶和华要以耶和华的愤怒的酒来充满这地一切的居民，使他们都酩酊大醉，都像喝醉酒的人一样。审判和醉酒乃是犹大百姓他们的恶行所带来的自然的结果，因为他们的恶行导致耶和华的愤怒，要以耶和华的愤怒好像作为酒来充满他们，让他们酩酊大醉。但是这个醉酒，这个审判临到所有的人，这里提出上至君王，做大卫宝座的君王，还有祭司，还有先知，还有耶路撒冷城一切的居民，毫无分别的神的审判跟醉酒毫无分别的临到所有的犹大人，不但是君王，不但是祭司、先知和一切的百姓，没有人可以例外。每一个人，每一个酒瓶都要被神愤怒的酒充满。然后神说，我要粉碎他们。和本 没有翻出这个动词，我要粉碎他们，使他们彼此碰撞，父亲与儿子也要彼此碰撞。这是用一幅酒醉的图画来描述，当一个人喝醉酒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喝醉酒的人。我们在台湾的时候，牧师手下的一个研究员，他是做发酵味精的，每一次我们这个牧师那个部门，他那个组，我们有聚餐的时候，这个研究员他其实算是一个高级研究员，也算是一个小主管，他一定提着一个塑胶桶，这塑胶桶你看里面是透明无色的东西，是他自己做的纯酒精的酒，他就在实验室里面，他就是用实验室的设备，然后呢他一定提这一桶酒，然后没有过多久你就会发现他就喝醉了，所以同事就必须把他抬出去，把他送回家，这我们经常看到他就是这样，他喝，你想他喝的自己做的那个是百分之，我相信可能是将近百分之百的纯酒，是白色的一桶，那当然他很高兴，好，他就喝，但是就看到他喝醉酒，你就看过一个人喝醉酒的时候是什么呢？一个人喝醉酒的时候就失去判断力，也失去行动的能力，而且失去控制，失去协调。你看喝醉酒的人就是这样，失去行动的能力，摇摇晃晃的，失去判断力，失去控制，失去协调。所以耶和华他要以醉酒充满他们，他们在醉酒的状态之下摇摇晃晃，彼此碰撞，甚至父亲跟儿子也要彼此碰撞，使得他们在危机的时刻没有任何自卫的能力，也就是他们将完全被毁灭，完全被粉碎。所以这个酒瓶啊，或者酒坛碰撞会裂的，会碎裂的。所以耶和华说，我要粉碎他们，好像喝醉酒的人摇摇晃晃，没有行动的能力，也失去控制，失去协调，彼此碰撞，这个酒瓶就撞碎了，而且连父亲跟儿子也要彼此碰撞，使得他们在面对灭亡的危机，被掳的危机，完全没有自卫的能力，他们会完全的被粉碎，被毁灭。最后耶和华宣告说，我必不可怜，不顾惜，不怜悯。如果我们直接翻译，耶和华乃是说，我必定不允许可怜、怜惜和怜悯来阻碍我毁灭他们。我必定不允许可怜、怜惜和怜悯来阻碍我毁灭他们。换句话说，耶和华跟他立约的百姓，耶和华不断以怜悯来对待他们，所以他们对耶和华不忠，耶和华还是怜悯他们，不断的差先知起来宣告神的审判，是要呼召他们悔改，是要呼召他们从他们的恶行转离，转向耶和华，恢复跟耶和华立约的关系，恢复对耶和华的忠诚。但是现在耶和华说，我必不允许可怜、怜惜和怜悯来阻止我毁灭他们。这真是很可怕的审判，很可怕。耶和华他不允许他对他立约百姓的怜悯来影响他将要毁灭他们的行动，他必定把他们灭绝。我不知道我们现在基督徒听这种审判的信息，是不是我们觉得我们都安枕无忧，我 做了决志祷告，我受完洗，我就买了上天堂的票，我必定可以在最后进入神的国。我想这旧约的百姓，好像使徒保罗所说的，这些事被记下来，都是我们的因见，叫我们不要效法他们。所以希伯来书第十章26节到31节警告基督徒有可能会背弃神，人若得知真道以后却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最后他讲了一句话，神的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从神的百姓开始，落在永生神的手中，或者说落在永活神的手中，真是可怕，真是可怕。我们要听见神说话。所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说，耶利米书就是在重复，一直在重复。为什么要重复？因为我们听不见。重要的真理在圣经里面都是不断的重复，神的怜悯一再的重复，一再的呼召我们悔改，一再的呼召我们要持守对神的忠诚和顺服。那么以色列人的失败是我们的因见，所以耶和华在这一个耶利米书十三章 以一个象征的行动，也以一个酒瓶的比喻来生动的向他的百姓宣讲这个审判的信息，或者他的百姓肯听，愿意听而回转来悔改，转向耶和华。那么当然今天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提到耶和华跟以色列人立约，他是要以色列人紧紧的好像腰带贴着人的腰一样来贴着他。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也有类似的教导，耶稣的真门徒也必然是好像腰带紧贴着人的腰一样紧紧的贴着耶稣的腰。所以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三十一节，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一节之前，耶稣讲了一篇道，讲完了以后就有许多的人相信他。然后三十一节，耶稣对那些相信他的犹太人说，所以这些人是已经相信了，听见耶稣所传的道就相信了。但是耶稣对他们说什么？你们如果继续不断遵守我的道，和合本翻成常常遵守我的道，我的道就是我的话 My word、哎、这原文是一个现在式，是继续不断。你们如果继续不断遵守我的话，就真是我的门徒。所以耶稣也是要他跟随他的人，虽然这些犹太人是已经相信了他，耶稣很清楚他们里面真正的动机，所以他说你们如果继续不断遵守我的话才真是我的门徒。然后如果你把约翰福音第八章读完，最后这些所谓相信他的犹太人竟然要拿石头打耶稣，因为当耶稣跟他们继续对话的时候，他们就越来越攻击耶稣所说的话，或者说拒绝耶稣所说的话，最后甚至要拿石头打耶稣，认为耶稣是亵渎。所以到了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 你看这里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为我讲给你们的话已经干净了。然后耶稣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和本翻成常、啊、英文是 abide in me， 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枝子如果不住在 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如果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如果不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如果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就多结果子，我的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真是我的门徒了。耶稣强调我们必须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够多结果子，因为离了他我们什么都不能做。这个住在耶稣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当然不是一个平等的。我们要住在耶稣里面，讲到我们人的责任，我们必须住在他里面，但是他住在我们里面是作王来治理我们，我们必须顺服他君王的统治。我们在基督的救赎里，我们在这个救恩所赐给我们的新的生命，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过一个顺服神的生活，所以我们就可以多结果子，就是我们整个基督徒的生活都可以活出一个顺服神的生活。耶稣说因为离了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我们也要紧贴着耶稣，但是恐怕我们以为住在耶稣里是某种神秘的经验，有很多基督徒就会强调他们自己好像有很多个人特殊的神秘经验，所以耶稣在第七节告诉我们，你们如果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前面耶稣说你们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可以多结果子，但现在耶稣说你们如果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耶稣的话包括所有耶稣的教训，对我们来说就是这整本圣经。我们如果住在耶稣里面，他的话住在我们里面，耶稣的话，神他一切的教训，神的话语住在我们里面，意思就是说我们里面被神的话所充满，我们所思所想所说所要，神的话充满在我们里面，我们想神所想的，我们说神所说的，我们要神所要的，神的话在我们里面得着我们。因此耶稣说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我们的祷告就可以是成为一个有效的祷告，因为我们是按着神的旨意来求，因为神的话住在我们里面，充满在我们里面，我们被神的话所得着，我们的祈求就必然是按神的旨意求，因此就给我们成就，我们就可以多结果子。所以要怎么样多结果子，这里讲得很清楚，我们就是去行，我们要竭力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存记在心，而且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把神的话丰丰富富存记在心，真的是让我们所思所想完全是神的话充满，来等于说我们被神的话得着，或者说我们的思想被神的话所管理，那么我们可以做出有效的祷告，按神的旨意求，我们就可以多结果子，我们就真的是活出顺服神，或者说像基督一样的，像基督的样式。基督的样式是什么？也许我们就说温柔什么忍耐什么，是这些是一些品格，但最关键基督的样式他完全顺服，他在地上没有一点点转离他的父， 他完全顺服父。所以约翰福音第八章他说，我不是独自一人在这里，有父与我同在，因为我常做他喜悦的事，也就是说他不断的顺服。我们如此活出一个顺服神的生活，就可以让神得荣耀。正如腰带紧贴着耶和华，以色列人紧贴着耶和华，就可以叫耶和华得名声、得赞美、得荣耀。我们若是如此，就可以叫活出多结果子的生活，就可以叫神得荣耀，而且我们就真是耶稣的门徒。这节经文是我最喜欢的经文之一，我每天都用这节经文祷告，因为我觉得我将来要能够真的得救进入神的国。这里耶稣讲得很清楚，我们常常讲得救的确据，你要相信凡接待他就是信他的人的名，就被赐给权柄能够做神的儿女，但是不要忘记你的责任。你这个我们享受了特权，但圣经很清楚，我们所得的特权，以色列人所得的特权是父 是 accompany， 是也同时具有义务跟责任。那我怎么可以确定我是真门徒，将来我可以得救进入神的国？我就是用这节经文来做我自己的一个劝勉。我很渴慕我能够被拯救进入神的国，我的确据来自哪里？来自神的话，但是来自耶稣两个地方，刚刚我说的八章三十一节，你们如果继续 不断遵守我的话，你们就真是我的门徒。这里也是一样的，所以这也是在新约，不要认为新约的百姓跟旧约的百姓是不一样的，是不同之处在于基督完成这个救恩。但是在希伯来书第九章讲得很清楚，基督完成这个救恩也是拯救所有旧约时代的人和新约时代的人，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名可以靠着得救的，亚伯拉罕、摩西、大卫都是靠着耶稣基督得拯救的，只是那时候基督还没有来完成救赎。 OK， 那么当然今天我没有时间再多讲希伯来书，但是 同时这里今天这段经文我们也看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神对骄傲的人和对谦卑的人的态度。在雅各书四章六节、彼得前书五章五节一再地告诉我们，神抵挡骄傲的人，神赐恩给谦卑的人。这也是我很喜欢的经文之一。为什么？因为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恩典是神绝对的主权，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恩典不是我们可以赚取的，是神绝对的主权白白赐给我们的。那神要施恩给神，这是神来决定，因为他给我们的礼物是属于他的，救恩是神的，他要不要把救恩给你，我们常常说拣选，是，这是从神绝对的主权的角度来了解。但是这里也是告诉我们说一样的，耶稣为我们全人类完成救赎，但谁可以得到呢？悔改相信。所以这里神抵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虽然神有绝对的主权，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但是他的话好像又悄悄地把答案告诉我们，他会恩待谁呢？他抵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然后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门徒争论谁为大，他们来到耶稣面前，耶稣就带了一个小孩子来到他们当中。耶稣说，你们如果不悔改，变成像小孩子的样子，断不能进入神的国。这个话是很斩钉截铁的，你如果不悔改，变成像小孩子的样子，断不能进神的国。然后耶稣说，凡自己谦卑像小孩子的，他在神的国里面就是最大的。换句话说，进入神国的条件就是谦卑，但是这个谦卑你换一个说法就是悔改相信。但为什么用小孩子？因为在古代，这里不是用小孩子的无知，不是用小孩子的那种天真无邪，这里是 在当时的社会，小孩子是最无助的，在社会上最没有地位，他们必须完全依靠大人，他们不能替自己抗争，他们要依靠人来供应他们所有的东西，就是一种完全不靠自己，完全不靠自己，完全依靠神。所以呢，我们必须悔改，转离自我，转离依靠自我，转向耶稣基督，我们完全依靠和信靠神借着耶稣基督向人类所施的怜悯和恩典，我们才能够进入神的国。但是这个谦卑是一生的，换句话说，真门徒是以谦卑为特质，我们是继续不断的不靠自己，继续不断的来依靠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怜悯和恩典。也可以换一个说法，这个悔改跟相信是每一天的，是继续不断的，这是进入神的国的必要条件。所以千万不要认为我已经做过决志祷告，我已经受洗，我就一定是进入神的国，这不是神的真理所讲的。神的真理是说，真正的悔改跟相信是继续不断的，天天的，真正的谦卑也是继续不断的，这是真门徒的特质。最后在新约还有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都提到，耶稣说凡自高的必被降为卑，这里是一个被动式，自卑的必被升为高，这个被降为卑跟被升为高都是将来世，是指的在末世最后审判的时候会有一个逆转，会有一个逆转。凡在今生自高高抬自己的人，将来在末世最后审判的时候会被降为卑，凡在今生谦卑自己无助的投身在神的怜悯和恩典中的人，在将来最后审判的时候将被升为高。那这个被降卑、被升为高是被动式，所以是神要使那些在今生骄傲的人降卑，神要使那些在今生真正谦卑的人升高。耶稣自己就是最好的榜样，这也是我最近，因为我每一天也用这段经文来向耶稣基督献上我对他的赞美。但最近我真的是发现，哇，这段经文前面一半是讲到耶稣他的责任，他本有神的形象，他是神，但是他不把自己与神同等看为是必须抓住不放的，我们和本翻成看为是强夺的，其实是说他是神，可是他不把他是神这样的尊贵和荣耀看为是必须抓住不放的，并不是说他会失去，只是说他的谦卑不把他是神看为是必须抓住不放的，反而倒空自己，和合本翻成虚己，你读英文圣经 empty himself 就等于舍己，反而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把他升为至高，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使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他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神得荣耀。耶稣成为我们超人的榜样。我们确实没有能力，我知道我自己，我的骄傲，我的悖逆，但是我们怎么样可以活出像基督的样式，住在他里面，他的话也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所愿意的祈求就为我们成就，我们就可以多结果子，父可以因此得荣耀，我们也真是他的门徒了。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每一次我在准备信息，我就不住的求，求真理的圣灵把神你在这一段经文当中要对我们所说的话，对我们所说的真理来教导我。我们不能只是很肤浅表面的来读，因为神这既然是你的话，你是独一的宇宙创造者，我们这些被造的人类怎么能够明白呢？我们更是一个悖逆的罪人，怎么能够明白呢？只有一个方式，那就是神的灵来把这一切教导我们，因为圣灵参透万事，连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我们领受圣灵，就把神开恩，使我们可以明白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求我们的天父真的是以你真理的圣灵来指教我们你自己所宣 所对我们说的话，也是耶稣所应许的，真理的圣灵来了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我们谢谢主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应许，所以我们可以抓住这个应许，就是我们所说的你的话住在我们里面。于是我们就来祷告，我们按着你的旨意求，你就必成就。我们来向你求，呼求真理的圣灵来教导我们，使我们真正的明白，不是只有知识性，而是除了知识性，更是从头脑到心，你的话可以进入我们的心，我们真正带出对你的渴慕，我们就来祷告，你就必垂听和成就，我们就可以多结果子，真正可以活出一个顺服神的生活，好像我们的主顺服他的父，这就让神可以得荣耀，我们也就是真正跟随耶稣的门徒。谢谢主你宝贵的应许，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